慈人主，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满身是嘴都讲述不清，都无法表达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莫大的救恩。恩主，今天是圣餐的主日，就祈求恩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再次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真的主，我们毫无所夸的，因为这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在下面时间，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在属灵生命上一同得到帮助，一同得到造就。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救恩出于耶和华，那经文是约拿书的2:1-10。那今天的讲道是我实际上我前两次讲道有关系的实际上三次讲道我是一同来思考的。那在第一次的讲道3月应该是两个月前了可能没有多少人记得，但是我们是用了哥罗西书3:1-4讲到我们的生命藏身于基督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稳固之处就在于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完全的依靠，所以我们不再依靠世上的事物。那第二次我们是用了加拉太书的经文5:17-24的经文，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成为神的儿女，他生命中是会有挣扎的，是会有征战的，就是圣灵和情欲相争但是这种征战是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所以圣灵结出的果子不是我们人的努力，而是圣灵的工作，它是一个 package 所以不是说你只有忍耐而没有平安，只有仁爱却没有包容它是一个整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是不是我们本来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是回到我们这个救恩的源头回到救恩的源头来思考到底什么是救恩。可能觉得我这完全清楚我们你暂且不要下这样结论，我们待会看看是不是我对救恩真的有清楚的了解。那约拿书呢是旧约小先知书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卷书那其他先知书大部分记载先知如何宣讲神的信息，责备神的罪那个百姓的罪比如说我们上星期3-5读的拉宏书短短的3，也是宣讲的对象就是尼尼微但是宣讲的是审判的信息。但今天这个约拿书却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一位先知自己的故事，他没有让我们先看见尼尼微人的罪，而是先让我们看见一位神的仆人的心，看见他这个生命中那种深处的一个挣扎有的是人在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可能最感兴趣的是神迹会问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大鱼腹中3天3夜吗？到底是真实的历史呢，还是预言的故事？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40，他肯定了约拿的这个历史，也告诉我们约拿3天3夜在鱼腹中是预表他自己3天3夜在地里预表他的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书的重点不是在讨论那条鱼，而是在透过约拿把我们带到一位比约拿更大的救主面前那所以约拿书真正的主角不是约拿，不是大鱼，而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其实约拿书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约拿为什么被鱼吞下，而是一位已经认识神侍奉神甚至被神使用的神的人使用的人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救恩。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所要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相信自己因恩典得救，也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然而当神的旨意和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选择逃避。当神的恩典把恩典赐给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也会像约拿一样感到不平， 甚至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怀疑神是否愿意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约拿书不是一卷讲别人的书，而是一卷照出我们生命光景的书。像我们每个人读圣经都不是为别人读，而是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同思想三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回转向神，就是在渔夫中的先知，在渔夫中的这个转折。第二点呢，就放下自义，就是看清心灵的偶像。那自义或偶像有什么关系呢？待会儿我们会讲解。那第三点就是就近恩典，仰望比约拿更大的基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二章第九节那个宣告，震撼人心的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也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啊。题目那来到第一点的话，可以说约拿书第二章是整卷书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第一章记载了约拿逃避神的呼召，第三章记载了尼尼微全城的悔改，第四章其实让我们看见约拿心里仍然没有放下的自义。第二章虽然只是一篇祷告，实际上是整卷书的中心，因为在渔夫中神开始改变一位逃跑的先知，带领他开始真正来思考什么叫做救恩。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神清楚地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但是约拿却没有按神指定的方向去，反而他拿船背道而驰，向他斯逃跑。他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完成神的使命，他是一位先知，是一位熟悉神话的人，也是一位被神曾经重用的人，但是这样一位神的仆人竟然选择背向神而行。如果我们只读第一章的话，你可能会认为，很容易认为约拿是因为他不顺服，他最大问题是不顺服。但是到了第四章，你会发现他真正的问题比不顺服更大更深。他逃跑不是因为害怕尼尼微人的残暴，你知道亚述人非常残暴的啊，也不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因为他知道神若向尼尼微人施恩，他们可能会悔改，而神也可能赦免他们。约拿他不能接受这件事。原来一个人呢，他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这个真理，但却没有真正明白神的救恩。这是约拿书真正要向我们来解释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是否会这样呢？也会像这样呢？你可能说我不太会吧，但是想想看看，我们都相信神的赦免，神赦免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非常难赦免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相信神爱世人，却不希望神不要恩待某些人。我们高唱奇异的恩典，但却仍然不知不觉的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谁比较配得神的祝福，谁更配来侍奉神。因此约拿书真正要记录的不是约拿的悖逆，而是一颗对恩典认识仍然肤浅的心。但神并没有因此放弃约拿，所以当约拿逃跑的时候，神降下暴风，当他被抛进海里的时候，神预备了一条大鱼，当他沉到海里以为人生已经结束的时候，但神仍然掌管。很多时候我们把风暴看成神的刑罚，把大鱼看成神的审判，当然这并没有错，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第二章，你会发现那条鱼不只是神管教的工具，也是神拯救的工具。如果没有那条鱼，约拿早就沉入海底，如果没有那条鱼，他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神面前。所以大鱼不是来要毁灭约拿，而是要保存他，不是要结束他的生命，而是要挽回他的生命。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有的时候神借着一场疾病让我们停下忙碌的脚步，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一次工作上的失败使一个人重新来思想自己生命真正的意义价值为何，有的时候神会借着婚姻人际关系家庭的危机使一个人重新跪下来祷告。所以从人的眼来看，那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风暴，然而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些可能正是神恩典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工作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呢，我们最要害怕的不是风暴，人生中的不是人生中遇见的风暴，而是反而是我们一路的风平浪静，但心却离开神越来越远。真正可怕的不是神的管教，而是神任凭我们一直照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能回到神面前，实际上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恩赐一步一步把我们领回来，就像约拿一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约拿书的第二章就出现了一句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重要的话，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想想看，这是谁的祷告？不是因为刚刚完成神使命的先知，也不是因为得胜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也不是一位配得称赞的神的仆人，而是一位刚刚拒绝神的呼召逃避神因为自己的背逆落入深渊的人。按照我们的想法，这样的人最没有资格来祷告了。实际上通常有两种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一个是对自己的罪看得太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坏，所以神的恩典救恩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另一种人恰好相反，他对自己的罪看得很深，却对神的怜悯认识不足，所以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神不能再接纳自己。那么前者呢会活在骄傲里，后者常常会活在绝望中。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救恩。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呢，他不只是看见自己的罪，也不只是相信神是慈爱的，而是在深刻的承认自己败坏的同时，也真实的相信神的恩典远远大过自己的罪，他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开始改变。那在圣经中彼得可以说就是第二种人的例子。他三次不认主之后又回到加利利打鱼，无论他是在等待主下一步的带领，还是仍然活在失败的阴影里，但是都是复活的主主动来寻找他，没有等他重新证明自己就恢复了他，重新把使命交给他。所以彼得终于明白，主接纳他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完全是因为主的恩典。但约拿却让我们看见另一个极端，他本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生命中的那种深处的败坏，所以他敢于逃避神，也不能接受神赦免以利未人，直到神把他带进鱼腹，在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他开始向神呼求，他也开始承认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来救自己。所以约拿书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回转不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好再来到神面前，而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毫无可夸的，只能转身投靠神的恩典。这就是第二章九节所宣告的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就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约拿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对尼尼微人的偏见也没有完全放下，但是在鱼腹里他开始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开始转向神，向神祷告。 所以约拿在第二章的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们要注意到他没有说我先要证明自己配得神才应允，他也没说完成使命后神才垂听，他只是说我呼求神就应允。因为真正使一个人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的怜悯；不是人的功德，而是神主动的恩典。而这一切都要等到二章第九节才得到完整的答案，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在鱼腹中开始向神祷告，表示他已经开始回转。但是我们如果继续读约拿书，你会发现神虽然把他从鱼腹中救了出来，但他里面的生命实际上没有完全的改变，他还没有，他还需要放下自义。好，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放下自义，看清心灵的偶像。放下自义，看清心灵的偶像。那第三章就记载了，约拿顺服神，前往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他短短的一句话，尼尼微王国全城的百姓竟然都悔改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如果这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的话，第三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不是吗？你看，一位先知忠心的宣讲神的话，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居然全城悔改归向神，对一个宣教士来讲这是最大的喜乐啊。但是约拿书的第四章一开始既然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约拿大大的不悦，甚且发怒，全城悔改了，约拿竟然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神差遣他去尼尼微，而是神真的就赦免了尼尼微。接着约拿也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约拿的情绪之时有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他引用的是神在西奈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所说的话，他知道神的属性，他也知道神有恩典，然而他不希望神把恩典赐给尼尼微人。原来一个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恩典的道理，但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像这也会是教会最大的危险之一。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知道救恩不是靠行为，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也知道神赦免罪人，但是真正检验我们是否真的明白恩典，不只是救恩怎么帮助我们看自己，而是我们怎么看别人。真正认识救恩典不是接受一个教义，而是生命开始改变。因为宗教啊，可能约束人外在的行为，但恩典却改变人的内心以仰光，并由此带来行为的改变。恩典是我们重新看自己，也重新看别人。当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被神接纳，他不再需要遗嘱来证明自己。当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完全是靠恩典来站立得住，他也不会再需要借着批评别人来建立自己的价值。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议论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来肯定自己啊。这就是约拿一直没有学会的功课。因为真正的恩典不只是白白的得到一份礼物，更是被神完全的接纳。所以恩典一定包含两件事，第一，他一定认为自己完全不配，第二，神却仍然接纳。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一个人本来就配的话，那不是恩典，是工价。 如果神有义务来接纳我，那也不是恩典，是报酬。所以恩典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神把我们根本不配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一个人真正明白恩典，他首先看见的不是别人的罪，而是自己的亏欠，不是别人不配，是自己原本也不配。所以约拿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就很清楚，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刚刚蒙了恩典的人，他一直记得尼尼微人的罪，却忘了自己刚刚因为逃避神，他也一直希望神按公义来审判别人，却忘记了如果神按公义对待他的话，他完全没有机会离开迂腐。所以约拿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个蒙恩的人，他最大的问题不是逃跑，而是自义。逃跑只是表面的行为，自义才是更深的原因。一个没有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不一定远离神，有的时候他仍然会聚会，仍然服侍，仍然熟悉圣经，但圣经的话是用来对付别人的。他会像约拿一样，希望神按恩典对待自己，却按公义来对待别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自义。自义不是一个人说我不需要神，自义更深的意义是一个人虽然相信神，但却仍然以自己为尺度来衡量别人的属灵光景。我再说一遍，一个人虽然相信神，却仍然以自己为尺度衡量别人的属灵光景，这就是自义。这样的人他通常会觉得有些人比较配蒙恩，有些人比较不配，有的人值得神的祝福，有些人最好不要得到神的祝福，有些人可以受洗，有些人应该再等等。在牧会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自义往往披着一件非常属灵的外衣。曾经有一位弟兄啊，大家不要猜不是我们教会的啊，因为他认为老板对他不公平啊，因为他很喜欢传福音，但他认为老板对他不公平，他心里积累了很多的委屈啊。有一次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他说我决定不再向他传福音了。我也理解他的感受，你知道一个人他觉得被别人伤害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痛苦啊。但是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上半后我突然就想到了约拿。约拿不是不知道神爱世人，而是他认为尼尼微不值得神爱，那位弟兄也不是不知道福音，而是他认为自己的老板不值得听见福音。还有一次，一位年轻人准备受洗，他很诚实地告诉教会他仍然有抽烟的习惯，而且他一直努力想戒烟，他希望受洗后那圣灵可以帮助他慢慢的改变。但是一位热心的同工却说，等他完全戒烟再受洗吧。我知道那位同工是真心的希望受洗的人有好的见证，像今天我看见一位受洗的弟兄抽烟的话，我也会跟他讲要戒烟，靠你自己可能戒不了，祷告求神帮助你啊。这位弟兄今天好像不在啊，我讲的这位抽烟的弟兄啊，不要紧，他应该圣灵一直在帮助他啊，所以我相信他真的是希望人有好的见证啊，也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也在想啊，如果一个人必须先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神再接纳他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谁能够受洗呢？想想看看。所以受洗不是颁发给完全人的毕业证书，而是神向罪人宣告恩典的记号。神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所以接纳我们，神乃是先接纳我们，再一步一步改变我们。所以约拿书第二章第八节有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约拿是在说别人， 上他不就是这样吗？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只是提醒人不要拜偶像，其实它更深的意思是每一个偶像都会占据神在人心中的位置，使人失去本来可经历的神的怜爱啊，就是那个第二章八节所讲的啊。偶像不只是木头石头雕刻的神像，任何一件东西只要它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成为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满足感，它就成了偶像。金钱可以成为偶像，成功可以成为偶像，儿女可以成为偶像，甚至服侍神学知识和自己的属灵表现也可能成为偶像。但是其中最难察觉的是一个偶像，就是自义。那为什么自义是一种拜偶像呢？因为自义会让我们慢慢觉得神亏欠了我，应该多祝福我，多垂听我的祷告，多使用我，会常常以自己的尺度衡量来衡量别人的属灵光景。一旦我们开始这样想，其实已经离开了恩典，重新让自己坐上了生命的宝座，以自己来代替神，这就是拜偶像啊，以自己为偶像。一旦我们开始，所以这样的人通常你最后就会靠自己的善行热心来夸口。因为一个人应该越认识救恩，就越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希望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大家都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思考、来思想。一个人越靠近十字架，就越少论断别人，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若是基督为自己舍命，今天站在蒙恩地位上的不会是自己的。所以一个真正放下自义的人，不是因为他天生比较谦卑，也不是因为他修养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自己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一点，他就不再依靠自己的善行，也不再依靠自己的热心，而是把全部的盼望放在神所预备的救恩上。但是神是怎么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一位公义的神又怎能赦免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罪人呢？答案就在二章的第九节，救恩属于耶和华。这是我第三点要分享的啊，就近恩典，仰望耶稣基督。救恩出于耶和华，短短六个字可以说概括了整本圣经福音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约拿身上，这句话没有被完全的解开。因为约拿虽然宣告了这句话，但他自己没有完全活出这句话来。神刚把他从鱼腹中救了出来，他却仍然不能接受神赦免尼尼微人。神施恩给他，他却不愿意神施恩给别人。他的脚虽然已经离开了鱼腹，他的心却没有完全的离开自义。所以约拿书的结尾非常的特别啊，神最后没有称赞约拿，也没有记载约拿的生命是否走向成熟，而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来读一下哈，约拿书的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岂有蛇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就在这个问题中结束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约拿最后是如何回答的，因为神真正要的回答不是来自约拿，而是每一位读这卷书的人，我们是否真正的明白神的救恩。这是神真正要的答案。我们是否相信救恩出于神？我们是否愿意真正愿意接受神所怜悯的人？ 而且神所怜悯的人可能正是我们最不愿意接纳的人。这个答案要一直等到新约才揭开。因此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12章41节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主耶稣没有否定约拿，他却告诉众人，约拿只是预表，真正完成救恩的是那位比约拿更大的基督。所以当我们把约拿和耶稣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相同之处，但也看见更大的不同。约拿是神所差遣的先知，耶稣却是神所差来的独生爱子。约拿向尼尼微人传悔改的信息，但耶稣却亲自把天国带到人间。约拿在鱼腹里3天3夜，耶稣却真正进入死亡，在第3日从死里复活。但是更重要的是，约拿是因为自己的悖逆被抛进海里，耶稣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是甘心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约拿被抛进海中之后，风平浪静，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但耶稣却亲自承受了神公义审判的风暴，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平安。约拿希望神不要赦免尼尼微人，但耶稣在十字架上却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做的，他们不晓得。约拿只是蒙恩的人，耶稣却是恩典的源头。所以约拿书真正要我们认识的，不是一位比较成功的先知，而是一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在第二章还有个细节我们要特别注意，约拿在渔夫中的祷告，他两次提到圣殿啊。我们来看，在第4节或第7节，他都提到啊。第4节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7节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为什么在渔夫当中的约拿一直提到圣殿呢？因为对旧约的以色列来说，圣殿不只是敬拜的地方，更是一个罪人蒙赦免的地方。圣殿里面有祭坛，有祭司，有祭物，也有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而整个献祭制度都在宣告一件事：罪必须要付上代价。而神也预备了一条赦免的道路。神的恩典从来不是廉价的，神不是看见我们犯罪就轻描淡写的说算了吧，没有关系。如果神只是这样的赦免，那他就不是公义的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法官呢，是因为他可怜那位杀人犯就宣布他无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称赞这个法官有爱心，我们会说他失去了公义。神也是如此，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既不能对罪视而不见，又不能停止爱罪人。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这种张力，这种如何得到满足解决的呢？答案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神放弃公义，而是神自己亲自承担公义，不是神降低他的标准，而是让他的儿子亲自为你我的罪付了代价。这就是福音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世上的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希望借着自己的努力修行善行，使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能接纳自己。但是福音完全相反，不是我们来寻找神，而是神先寻找我们；不是人在预备祭物，而是神亲自预备的祭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不是人完成救恩，而是神完成救恩。所以耶拿在渔夫当中一直在仰望圣殿，当然我们今天不用仰望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而是十字架。因为旧约所有的祭坛、祭司、祭物只是影子，都是指向将要来的， 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有一句话说，基督一次献上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才大胆地宣告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句话，一起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注意，这里没有说等你完全了再来，也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再来，他是说坦然无惧的来。为什么呢？因为救恩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完全上，而是建立在基督的完全上，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意义上，而是建立在基督的意义上。所以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人，心里永远都有一个仍然。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那边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仍要在原文里，它的语气也可以翻译成仍然还要。像这个就是福音，因为这个仍然表示什么呢？我们虽然失败，神仍然接纳我，我虽然跌倒，神仍然呼唤我回家，我虽然软弱，基督仍然为我而死。这个仍然不是纵容罪，绝对不是，而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起点。神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才爱我们，而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才有力量离开罪来跟随基督走永生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每个月一次。那每次来到主的桌前，我们不是在宣告啊，说主啊，你看我这个月我这么努力，所以我有资格来领你的饼或杯。相反的，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台前，我们是说，主啊，如凭我自己，我永远没有资格来到你面前，但是因着你的身体为我剥开，你的宝血为我流出，我如今仍然坦然来到你圣台前。就是我们刚才待会儿会唱的诗口音诗歌照我本相所要表达的信息，不是等我变好了我才来，不是等我完全了我才来，不是等我配得了我才来。这个话对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同样是对你们说的，不是的，是照着本相来到施恩主台前。因为真正接纳我的凭据不是我自己的义，而是基督的义。真正使我能够站立得住站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的努力，而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约拿书第二章最后使我们最后一句话不只是约拿的见证，而是整本圣经福音的总结，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下面是领圣餐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去为自己祷告，一起来思想神为我们成就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之所以能够转向你，不是因为我终于把自己变好了，而是你向我施恩。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放下自义，不是因为我比较谦卑，而是因为我终于的明白我自己原本是一个完全靠恩典得救的人。我之所以能够坦然来到你的施恩台前，更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了，而是因为那比约拿更大的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的救恩。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弟兄姊妹，也许你今天正像约拿一样在逃避神，或许你正像尼尼微人一样 你需要悔改。或许你正像船上的水手一样，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在寻找真正的依靠。无论你今天在哪一种光景当中，神向你发出的邀请都是一样的，不要再依靠自己，也不要活在定罪里，因为神照着你的本相接纳你，你要按照你的本相来就近神的恩典，因为从开始到完全，从称义到成圣，从今天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救恩始终处于耶和华。说我们这样的祷告本是不配，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